哈利路亚，感谢主。这周的妥拉题目大家都熟悉了，我们下午还要继续大家互相分享他打发。就是讲到神呼叫雅各再次回到他 本来的地，然后他要再一次遇面对他的哥哥以扫。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吧。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话语是属于你的，让我们的口中都充满着你的话语，通过你自己生命的活水来充满我们的生命，滋润我们的生命，也成为我们里面的养分。因着你的观看，因着你的浇灌，我们可以成长，改变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更越来越像你自己的样式。帮助讲的，帮助听的，让你的名被告举，让你头脑的活水话语更清楚明白的，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帮助。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阿们。挺有意思的哈，每一次我们两个讲一点小故事哈。为什么会我们两个来分享妥拉呢？我很感动。雅慧老师有一次走过来 ，KK 长老，我有好多活水已经好逼了很久，我需要分享。不是啦，就是说他领受的态度，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领受的，所以我们也会有下午的时间一起分享。我相信在当中的，在网络上的，我们会领受。不能单是读听，我们必须要有机会去分享。所以我相信通过这一周的妥拉分享，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为他从神里边的领受，并且通过各种的方式的传讲，我相信真的是会造福很多的人。好，那今天的开始让雅慧老师你先来开始吧。
好，感谢主。对，能分享妥拉我觉得真的很开心，因为看到其他的弟兄姐妹也非常积极在领受在学习妥拉，我觉得也作为我们一直在听的听众也好，有时候自己去预备的话，那个得着我觉得也是非常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扎实。
是啊，很兴奋了哈。
兴奋。好，
终于明白了哈。
嗯，
阿门。
好，我们这周妥拉的是创世纪32章第二节至36章的43节，它的名字是他打发，那个希伯来的文的那个名字叫瓦伊什拉，瓦伊什拉。首先，这个他打发是指雅各他打发他的仆人要往西尔地区。去找他哥哥以扫，要给他哥哥一个汇报，一个说我回来了。然后我们特别选了这个很有意思的图片，是当我们在一些电影或者一些那个图片里面会看到，就是有那种很宽的河，然后这个那个地方没有桥，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做法是他们会拴一根这个绳子，然后从这岸到那岸，然后这个人就会把自己有一个可能一个钩子啊拴在这个绳子上，然后沿着这个绳子然后从过这个河。所以这个河看似是成为一个你过去的一个阻碍，一个困境，但是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绳子，你靠着它，你抓住它，你可以度过这个困境。所以我们的这个副标题这次也是抓住应许，突破困境。好，我们看，
等一下作为再回来这个图里边，
对，
我们在深刻里边去领受里边一些限制性的一些意思。
好
啊，对不起，今天电脑有点慢呢，按一下它可能等几秒有点反应。是，谢谢。
首先看这个瓦伊什拉这个名字，就他打发他的希伯来文里面他的词源是叫沙拉
沙拉，
然后他有那个去就 打发出去，然后让一个东西去让它走吧，然后还有一种是释放，让一个人让一个东西得到一个自由，把它给释放出去。那这个词同样的意思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二十三节有这样一段话。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去见法老。他吩咐摩西说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所以这个地方有写到容我的儿子去还是容他去，这个意思也就是有那个释放那个意思在里边。所以他不仅仅有那个他打发出去，他也有那个释放，从一个困境里面逃脱出来。所以为了大家方便理解，就是这里有个小的图，就是好像一个小人他掉在一个深坑里面，然后他获救了，他从这个坑里面出来了，像一种从困境里面去释放，被释放出来，这样的一个意思。哇，感谢，这个是要听祷告，一祷告就好了。
可以的。
好，然后之前是脱离困境被释放，那我觉得这个词这个意思也同样的在这座妥拉里面从雅各的三件事情当中也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下面我们举三个事情，雅各经历的三个事件，然后来看雅各是怎样去突破困境。那第一个事件就是要稍微追溯一下上周的内容，就是雅各他脱离拉班的那个事情，是那故事。首先这个创世纪第三十一章，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把它再去捋一遍，就是创世纪三十一章三十八、四十一节那里，雅各他，我们知道雅各他尽力服侍拉班二十年，但是拉班他改了雅各的工价十次。后来雅各他就见拉班的气色他不像从前了，这是当时雅各还没有离开拉班之前他所处的一个环境，他的一个困境。然后神就对雅各说，在创世纪三十一章第三节中间这个地方，他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所以正是因为有这句话，然后雅各就起来，然后告诉他的妻子，然后把还有他们的儿子一同都骑上骆驼，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就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然后途中我们知道又经过那个拉班来追赶他，然后拉班的晚上睡觉神还对他说话，不要对雅各说好说歹。那他见到拉班又见到雅各之后，作为最后的结局，那他们就双方彼此立约，就创世纪三十一章五十一节那个地方说，拉班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这些石堆和柱子，他立这些 石头和柱子作为证据，然后做你我之间的证据，我不去到石堆那边去害你，你也不可跨过这个石堆来害我。所以最后有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就是拉班清早起来与他的外孙和女儿亲嘴，给他们祝福，回到自己的地区了。所以雅各就这样非常和平的，非常一种圆满的结局和那个逃脱的拉班。这是第一个事件。然后第二件事就是本周妥拉雅各和以扫和好这件事情。因为故事本身我们也比较熟，我们就大概快速过一遍。就在创世纪三十二章第三节的时候说，雅各已经从已经起行从拉班那里出来，然后他在途中的时候 雅各打发人到西尔去见以扫，然后他仆人回来的时候告诉雅各说，你的哥哥带了400个人来见你。所以雅各那个时候就甚惧怕，而且愁烦，这是第32章6到8节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甚惧怕而且愁烦。所以他就突然间，他就马上有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要把这个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成两队，如果以扫杀了这一队，还有另外一队可以逃避。所以他第一反应是怎么能够减少损失，能够让这些这个以扫来击杀的时候不至于全部的那个被杀，被遭害。然后雅各就转眼就这个转就马上的就祷告，向神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他把你曾经对我说，回到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你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的，等等等等。最后说，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所以他又把神对他的那个应许拿出来，然后祷告。这是到第二部分。然后最后作为这个结局呢，当然他中间祷告之后，他就开始按自己的方法，他准备了很多，他思考了很多，然后比如把礼物准备了很多礼物，把人和羊群分开，然后又打发自己妻子、女儿、孩子、儿子都先过河，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然后见到以扫之后，又先伏伏在地7次向他跪拜。然后作为最后的结局，那以扫跑过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住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都哭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结局，我觉得这画面也是挺美的，两个人就是抱在那一起，一个两个兄弟就这样的就20年就对这样的一个就和好了，一个我觉得特别美的一个画面。然后第三个事件，就是在雅各的女儿底拿被事件那个侮辱了之后，雅各的两个孩子西缅和利未就把整个城的男丁都杀掉了。那个之后呢，雅各就非常的创世纪第34章30节，那里说雅各就非常愁烦，非常的害怕，然后他因为他担心他的全家会被周围的那个城邑的人被杀灭，所以他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愁烦。然后之后呢，神又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所以这个是紧接着话锋一转，神就对雅各说话，让他再起行到伯特利去。那这个时候他是在事件的东边一点安一个棚子，所以事件在刚刚过了约旦河，在加利利和死海的中间那个位置。然后所以他再往南去，再往耶路撒冷，往以撒的希伯伦那边去，就再让神让他再往南边去，靠近去接到那个到伯特利那里，住在那里，再接近他的以撒他父亲那个地方。所以他就起行，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所以35章第5节的地方，反而他周围的城邑的人反而害怕，不敢追赶雅各的孩子。所以这是作为这个事件的一个最后的结局。 OK， 我们把这三个事件一起放在一块儿去对比看的话，他们都有一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有当时雅各都面临一个困境，然后在那困境里边他有一个应许，他抓住那个应许，神给他说话，或者他祷告，把之前神给他的应许再次拿出来向神哭求，然后作为最后的结局都有一个突破，都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局， 雅各从那困境里面逃脱出来。然后作为这个应许，都是同一个应许，就是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应许，你回到你父那里去，我一定与你同在，这是神承诺的，答应他的。所以 这三个事件，所以这三个事件都在这样一个同样的应许的情况下，雅各牢牢抓住。所以每一个事件就好像是一个提升，他不仅从那个困境里面成功的逃脱出来，并且进入到下一个，再下一个。所以就像是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好像是你的雅各，就好像雅各的手机突然间又连上那个无线网一样，他抓住那个应许，又回到神的那个对他的那个承诺，从那个困境当中再次逃脱出来。所以这是这三个事件的一个共通的特点。对，关于所以关于这三个事件，我知道那个国祥长老也有其他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个领受。
没有，因为你的承接上下太有启发性了。我看到他仅弄这些材料，我就觉得浮浮那个叫什么浮浮在地那种感觉。他把那些东西都梳理的那么一个表一个表的，一个站嘴的那个，我说我做不出来，我自己梳理不到那么清楚。但感谢主哈，就是把雅各他经历过那么多的困境，真的很多很不容易，而二十年或者说更长的时间，但是他就是跟他名字也有点关系吧，他就是有一个，你知道吗？圣经里边启示录也告诉我们，你不要做一个不冷不热的人，你不冷不热被突出去的，你可能喝了那些水不冷不热，你就不觉得不舒服。但雅各是一个很有那个感情，很有那个，他不做一个不冷不热的人，虽然是什么他也要，他需要。那我觉得这个人就让我觉得非常的学习，就是不论他遇到什么的困境，一二三的事情可能更多，他最后他也是抓住神给他的一句话，他会把我带回去的，他会平平安安带我回去的，他要我在这个地里面继续生活的，那我怎么会死呢？虽然我要分两队，他可能各种原因啊，神给他一个意念啊，见到两个军队等等，或许他心里边有很多挣扎，但最终你看到这个头结交的头了，他最终还是抓住神不放，他抓住神不放。所以雅各这个名字很特别哈，我们从圣经里边看到他，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哈，怎么了？哥哥先出来了，他也跟着出来，他是拉着他那个哥哥的脚跟出来，所以他的名字 Jacob 雅各 Jacob 是有很多意思，有脚跟的意思，有抓住脚跟的意思。我还有一个领受是，他是一个脚中的意思，他的脚中是何等的美，虽然是度过很不容易的时刻，但是我从他的脚中的生命里边，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功课。他抓住过去可能是一些物质上的东西，他想要长子，我要做长子，或是说我要得到爸爸的一个最好的祝福，即长子的祝福，他用什么方式他都想要。这是可能是他一个很渴慕的一个心，当你一个连渴慕的心都没有的时候，你就不要说什么呢？但是我真的佩服他，他过去是用这一种方式，但是到现在经历过那么多的事情，他最后是抓住神，他抓住神不放的一个地步，跟他哇有个摔跤的那种经历，我不给你走，你不给我祝福，我不给你走，天都亮了，那个天使急了，神都急了，天亮了，我不知道他急什么，或许对面按着你的孩子，你的妻子在教你呢，等着你过去，你还不停。哎，你怎么也好，他就是一个你得不到神的一个最后最关键的时候，我还是需要你的哪一种心情？不放人，不放神，不放神，让我觉得这一次是很重要的一个 领受。其实呢，我想跟大家再分享一点点，就是过去你记得吗？就是为什么他要逃离他最舒服的安诺窝，他的家，是因为就是骗了他哥哥，对吧？骗了一个祝福了，不是骗了他哥，他骗了那个祝福回来。那这件事情你要好好把这两件事连在节奏的头来去看的话，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说我们看一看那个小投影片吧。我们读一下创世纪的27章29节，就是他爸爸以撒给他的祝福，就是他误会他是以扫的时候给他的一个祝福，他说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哇，他得着，哇，他多好。但是你发现对比节奏的头浪里边，你看到他怎么样呢？创世纪33章3节开始讲说，他自己就他家人之前，他先冲过去，一年次次伏伏在地就近他哥哥。那个时候他腿已经走得不好了，但是他还是一次又一次伏伏在地就近他哥哥。跪拜他的人好像是他自己，不是他哥哥呢。不断他在说，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的仆人，这个仆人是他自己，雅各，他称呼他自己是仆人啊，你是我的主啊。他派仆人去见以扫的时候说，你说跟我主说，跟我主说，你的仆人要回来了。然后他的两个妻子孩子哈，利亚跟拉姐也一个一个下拜，他的孩子一个一个下拜。我看到这个光景，我就觉得挺讽刺的。虽然你用各种的方式拿到爸爸也好，人给你的祝福，但最后你不一定是成为这样的样子，这个祝福必须要从神而来的。我觉得这个是其中一个很让我扎心的地方，就是说你得着了，或许是从人来的，或是从你自己心里边有一些不好的意念，我要得着，但是最终神要不要给你成就呢？你看到最终结果，他反而是伏伏在地。他已经有伏伏在地有各种原因，可能他真的是，你觉得是他是害怕他哥哥吗？当他真神已经摔跤到一个地步，他已经很确定我可以很平安见到我哥哥，但是他会交给主。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谦卑到一个地步，过去我做的太多的事情可能让他哥哥已经不能原谅他，他太亏欠他哥哥，不论他哥哥现在是怎么样，他还是想念到他过去可能对他很多的他对神的一些不敬畏神的一些心态。所以经历下来他已经伏伏在地，他五体投地，也是在神的面前，他已经心意完全的更新变化，他不再像以前的那个雅各，他完全跟神对齐了，他可以用一个新的心态去面对他哥哥，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他变得另外一个人一样，因为他遇见神，他抓住神，神也让他改变了，他的名字也已经在改变了。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耶稣啊，他自己也说了，耶稣啊，他说起说在马太福音里边20章25节，大家都很熟悉，谁愿为首的，谁愿为首，你就要怎么做呢？你要做你们的，就做你们的仆人。因为他跟他的门徒在谁愿为大的那个事情上面，你说谁愿为大，你就先要做众人的仆人。雅各他到一个地步，已经他真的在灵里边已经不断给神在更新在提升，他到一个地步，我已经不是要做长子，我不是要那个，我要神而来的一切的，他给我的，他说他已经充足了。当他遇到他哥哥以扫的时候啊，哥哥问他这些羊群牛群是什么意思， 我有很多了，你不用给我。我说我已经足够了，英文是 plenty。以扫说我好多，你这个我其实不需要。但是雅各再三的请求他，你要吧，你要吧，因为神给我的，他完全充足。雅各是用一个 enough， 我很足够。虽然我觉得哈，他派了很多很多的礼物，看来是一部分。我的领受是他把他大部分呢都给他哥哥了，他没有，他留下一点，就是他觉得神给他已经足够的分量，其他的我不其实多出来的，我就给你哥哥，给你，给你。我其实有一部分，神在我里面完全完全充足，完全足够。所以他经历过这多少年的不同的经历，刚才一件一件的事件，他抓住神，他觉得在神里边，在他以外的好处不在神的以外了，他完全的满足在神的里边。所以看到刚才说的耶稣啊，他就说你要真的成为一个首，你在家庭成为一个 leader， 一个首领，其实你还有很多责任，你是真的好像一个仆人的身份。有时候看到很多神的教会也好，牧者都好像真的成为一个仆人的样式，仆人的样式是有很多哈，因为他在主的面前，他成为一个好像主的仆人。但有时候我觉得很多信徒真的好像把哪一句话拿到自己身上，我是主，你是仆人，把牧者都当成他的仆人一样的，你帮我祷告哈，你要看我哈，你要打电话给我，等等等等，很多我觉得有时候过了很多要求。在我心目中哈，一个牧者他是一个属灵的领受，他不是你的奴仆，他只是在神面前的一个奴仆。盼望我们真的好好看清楚耶稣他的心意，什么仆人，什么是一个领受，他心里边愿意为着神的缘故来付出，不代表你自己可以很多无理的要求。所以我喜欢大家别再把牧者当成你的工具，你想怎么呼天唤雨的，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对他多多的要求。我自己不知道，但是我看到有时候不成熟的人会有这种心态心情。但是我们已经好像雅各一样已经过来了，我们成为以色列的时候，你的名字要变化，你的思考方式，你做事的方式要变化。我比较喜欢不是称呼牧师牧者，我喜欢称呼做我的属灵领受。他还属灵上面他有一个完全的领导的能力，会给我很多意见，不是你给他意见好不好，好不好。我只是有时候看到一些情况我觉得有点奇怪呢，但是这一周的头脑里面慢慢去咀嚼，看到仆人的意思是什么的意思。就好像雅各他不是真的弱，比你弱，他是在神面前我愿意赏福在神的面前而已。雅各就不要不是雅各，以扫就不要好像得寸尊金策的哪一种欺负别人，不要这样，不是这样子的关系。感谢主。下来对这一周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雅各的名字从此就叫以色列，当年之后也会要提到雅各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也有他的意思在当中。但是不要忘记从那个经历里边，雅各从此就叫以色列，以色列这是神给他亲自起的名字。在圣经里边从亚伯拉罕开始也是神给他的新的名字。以撒比较奇妙，他的爸爸是从出生前神的预言给他一个这个的名字。但是主，感谢主，他因为跟神摔跤，跟神有一个这样面对面的一个亲信经历。其实这个以撒有很多解释，很多意思。今天比较简单的，我想从这一周的陀螺里边的领受的话，Sara， 对不起，我的发音经常会被老师指导哈。等一下下午也会再一次知道 Sarah 这个其中这个字里面有很多含义，但我觉得跟雅各也很像的。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 他一直都没有放弃，他一直在努力。我觉得很奇妙，他从家里边出去，第一眼见到他拉班的女儿在放羊，他就还有很多牧羊人，他就已经给他们一些意见。现在太阳还大啊，现在放一放等等的意见。他是已经那么年轻的一个人，他对牧羊非常熟悉，他很有见地。神赐给他真的是一个属灵的恩赐，各方面他不是一个普普通通，因为得到神的祝福应许，他就好像一如永逸的那种情况。他不是就挑着啊做大校园做主人，你们做我仆人就好，不是的，他还是很努力的一个人。甚至那些牧羊人说，我要等其他牧羊人来到才能推开那个石头来引我的羊，雅各说他那个力气就来了。我觉得是见到他将来要结婚的那哇，他几块石头都整得好像是几天的那种，哇一下子就把他推开引他的羊。他是一个很有能力很努力的一个人。沙拉这个字，努力坚持肩上风啊，也是他一个好像跟他摔跤的一个，跟神一起摔跤，不跟人摔跤也好，因为他的努力，因为他的刚才雅慧老师讲到他抓住神的那个心，让他可以战胜风。 L 一刷 L 的 L 就是神的意思，强大伟大，他的神伟大，他的神强大，不是他自己而已。过去他可能靠着自己的能力，现在他腿都瘸了，腿都瘸了，这是一个最记号给他自己，你不能再靠你自己的能力，你还踢什么，你还跑什么呢？你就跟着神好了，也就跟着他后面好了。当他经历过，他知道其实不是从他而来，他只有靠着神才有这个能力。所以到最后他知道真的他不给得到神的赐福，他不愿意离，他不愿意过去走。这是雅各一生的写照的，好像在他这个以色列的名字里边也有一些反应。他真的是最后得到的就是抓住神，抓住神不放。那我们今天的主题讲到就是说，抓住神的应许，你就可以突破现在最难的难关，不论是什么的情况，或是你现在不还没遇到难关，但是你抓住神给你的话语，你知道你怎么行，你知道你怎么去面对你现在身边的情况。对我来说，简单分享，我抓住的也是很简单，这个是大家都有不同的应许的话语可以领受。但我这一周的得着，我觉得神给我很多的应许。生命记三十章里边提到跟神立约的名，你要是愿意遵守神的话语，你跟他立约以后，神的福分会追随着你。但是相反，你跟神立约，但是我不要，我还是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我用我的方式，过去的方式，咒诅会临到你。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对我来说很简单，我也是抓住这件事情。里面讲到你要听从耶和华，要谨守他妥拉的话语，并且尽心尽心尽意去侍奉他你的神。然后呢，你守你所办的一切事，守你所办的一切事，包括你生所生的，出生所下的，地图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足够并且有余。就好像雅各回来，他不单是自己足够，他还有很多可以给人的。你很足够，因为很简单，你看到神给你的吩咐，我愿意遵守，我真的是好像雅各一样，他要他抓住他不放，我知道这个是神给我的，我知道这个神是真实的，我面对面见到他的，我们必须要有同样这样的经历，要不你是讲空气而已。这个神他的神很好，跟你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必定亲自遇见神，让你真的听从他，遵守他的话语，你生命各方面绰绰有余，不是物质上而已， 很多的祝福我觉得是追随着你，是追随着你。那还要什么呢？还要什么呢？那感谢主，其实这个足够跟我有很多是两码事。当你在走里边的时候，你觉得什么都是好的，不是你这个东西，哇，我很羡慕，真好，我想要，我这个也很好，不是啦，他的东西都很好。在神的眼光看东西，你就不再一样，你对你所有的一切都很满足，你对你所有的一切都觉得，哎呀，足够了，有余了，你会看到一切的眼光都不再一样，你会很喜乐，你会在神里边喜乐，不是自我安慰。话是说什么？因为你就知道神给我的，哇哦，有余，我还有几个笔我可以给人用。哈利路亚。等一下，雅慧老师还有很多很丰富的内容，包括什么叫应许。在圣经里面有太多的应许，我们抓住，哇，漫天的星星一样去可以给你抓住。太多了，时间不够，我说但我们还要把握时间，就把一部分罗列，让大家可以更多的领受到头拉话语、圣经话语里边给我们的应许。或许在你现在的状况里边，对你或许是你现在需要的。你知道等一下的那一个过河的图片刚才说得很清楚，等一下再讲，先给雅慧老师先分享一些。
对，好，谢谢。对，所以恩赛也，长老也刚才提到，就是说在雅各的这些事件里边，他真的也是真的抓住神的应许，他的凡事都亨通，也是真的是有一个原因。正是抓住这样的一个应许的时候，就像那个过河的那个绳子，所以我们真的很有必要，我觉得去在这个地方，就这一个点，就这样一个这个词，我们可以深深的去思考。那就应许这个词，那这个希伯来文的那个词源是 omer， 对，然后它的意思呢，就是有承诺，然后有应许，有承诺，有合适，有任何事的那种意思，然后有言语，有命令，然后它跟这个词同样意思的，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是有这样四个地方。第一个是那个亚萨的诗，大卫那个诗班的班长，他的做的诗，然后他说第77章，说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就是当然这是个反问，他的当然神的他的应许是世世长存的。然后同样在约伯记22章第28节，这里也有那个 Omer， 说你定义要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这那个何事就是有任何事的意思，不管什么样的事情必然给你成就。然后诗篇第19章2节里面有，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就是从没有时间的限制，永远的，神发出的这个言语是永永远远的，这个神的这个知识也是永永远远的。然后第诗篇的68章第11节，主发命令，传好消息的妇女成了大群。所以主发的这个命令，它就像是一个箭一样，它发出去是不会收回的，不会被中断的。然后就像那个雨雪从天而降，它不会返回。所以神所说的那个话，所发的那个命令，它也不是会突然返回。所以从这四个地方，我们去看应许那个词，那 Omer 那个词，它都有一个共通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不变的，它是坚定的，永远不会改变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定的，就像一把剑一样，这红色一样，就像一把剑一样。神的应许非常的丰盛，极其丰盛。
Amen。
但这些内容可以都是在基督里面，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他应许基督降临，就是以赛亚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他应许基督一定会降临。然后第二个是 我们跟随耶稣跟随基督的时候的一些教导，神的一些应许，然后最后一部分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当时说的一些话和他的给门徒的一些应许。好，第一个部分基督降临，他应许基督降临。当然我的圣经里面有专门有一页，就是说从耶稣道成肉身之前，对于先知对的启示也好，对诗篇里面的一些启示也好，来直接预言这个基督要是哪一位，他要降临在哪里。然后一直到后边在新约，在那个使徒书信或那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些应验。所以这个红字的旁边左边是预言，右边是应验。所以比这里面大家我觉得很多基本上都是比较熟悉的部分，像也说要在伯利恒出生，然后他有童贞女所生啊，他是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然后他被杀，然后还要复活，然后他要与财主同葬，然后与为我们赎罪而代死等等等等。
哇，你做这个表用了一生时间呢，很几世呢。很不容易哦。那我感谢主，真的是这个是我们现在看来就是耶稣已经降生了嘛，已经做成了嘛。但是这个是你要是幻想一下，你活在一个耶稣还没来的时候，你看这个你一样会伤心嘛。有时候有一些觉得同妓女生孩子怎么可能，你会可能怀疑，你会疑惑。但是我们已经作为后来的人看到这个成就的时候，你觉得神的一些话语你会不会更加的笃定，不要笃确定，就是神的话语。我们虽然在一个时间点对不起差了话了将来的事情总要发生的时候，你回去看到这些已经应验的，你会更肯定这些事早晚很快就要发生了。对不起。
是，就是所以看到很多这个红字就代表说他神在给先知的启示，先知发出这些预言真的非常的多，就他不仅是有一件可以成就，他很多很多都可以成就，都是都直接指向了耶稣基督，就是这个人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真的是在生活在以前那些时代，真的是要看到这些预言的时候，我觉得是会让人非常的兴奋的。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跟随基督的地方，就是说当耶稣道成肉身活活的在我们人的中间，他选择人的样式，所以我们都是受洗归入的基督，然后进了耶稣的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说他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而且出入得草吃。我们都是基督的羔羊，然后这草就是神赐给我们的灵粮，所以他的这些应许，他这些话语就是供应在我们走在他的道路上的这些力量。比如说这里有祷告被应允，信心确据，安慰等等，赦免，平安力量，明白，智慧。我觉得尤其对于你在当下你想要去抓什么，你需要什么，我觉得神都知道，因为他当时就活在人的中间，他看到人所经历的他也同样经历，所以他赐给我们这些话就是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抓住。比如说祷告被应允，如果现在正是在一个感觉我祷告了很多我没有听到神给我有任何的回应，但是在经文里面神已经告诉我们说，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就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所以前提是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求的话，他一定就听我们。 为什么耶稣教导门徒说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所以你觉得神没有听到你的祷告，但是已经有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会听，只要我们按照他的旨意去求。然后如果你现在觉得啊，我信心上有些软弱，这里
有
信心的，
有没有？
这里有信心的确据的经文作为我们的基础，比如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
提摩太后书一章，
对，我读给大家听，慢慢翻。十二节，就是我从第九节开始读吧。
哦，
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明白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就保罗为这福音做奉派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但是他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保罗他也在等那日，他也在世上经历一些苦难，可能一些苦难大过我们的，所以他，但是他更加确信说他相信他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所以我的全部的生命，我的一切都付上了，我相信这值得，因为我相信他，因为我相信的那一位是基督，他是永生，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直到那日，这是信心的确据。
Amen。
然后喜乐，
谁不喜乐？都喜乐呢，
所以有喜乐，
但是先预备一下吧。有喜乐的时候想起他，
对。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从第九节到十一节，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面。”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耶稣明明确确地告诉我们说，我爱你们，耶稣爱我们，就像父爱他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在当下，我觉得如果你在一个想要得到喜乐的一个渴求的当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你这样的喜乐，除非你抓住神的话，在神的爱里面才能找回这样的喜乐，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满足你的心里面那最深层次的那的你的一个渴求。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力量，因为有经文这样明明确确白纸黑字的说，耶稣说我爱你们，我觉得这个很能给人带来喜乐，我很相信他一定会给你带来喜乐，尤其在你在困境当中，就在深坑当中的人来说，我觉得这一句话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有力量。当然还有力量，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到十一节也说到，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现状当中，然后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我们不是孤独的，我们不是一个人，与其他有和众弟兄都是这样在同受这样的一些同样的遭遇。那次助颁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所以这也是明明确确的他赐给我们力量，可以战胜这个世界，战胜这个环境。然后第三个部分就会说到基督再来。这里有当然有生命冠冕的应许，有对永生的应许，就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但有一节对于天国的应许，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我觉得这里也很触动我，所以我单独把这个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一起来读这句嘛。
好，
就是这个约翰福音哈。
好，约翰福音的对三节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了，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明白。任何人，你不管你在什么环境，你看这些话，你都知道耶稣说的非常的清楚，没有用任何的比喻，没有用任何的猜测，白纸黑字明明确确的就告诉你说，我一定会再回来，我是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一定再回来。就像是他和那个妻子对吧，夜间要去来迎娶他的时候那样，我一定会来迎娶你的
约定。
对，约定。然后最后，所以刚才所说的一切的应许，神有极大的应许，然后并且极其的丰盛。他极大的应许又在彼得后书一章四节里面说，我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就是救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让神的应许又极其的丰盛。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然后我来是要羊得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一切应许都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要当然学习基督。像这里有一个鼓励大家有一个视角，就是我们学基督样式，我们学什么，我觉得其中有一个是耶稣的视角，我觉得值得我们关注，就是他是神，起初神创造天地，他就在那个地方，但他选择了他是神，所以他是可以有一个视角，他可以俯瞰，要俯瞰这个地球，整个宇宙，整个他所创造的，他俯瞰我们每个人在地上跑来跑去忙忙碌碌的，他俯瞰我们所做一切，俯瞰包括现在我们坐在这里，但同时他选择人的样式，他道成了肉身，活活的住在人的中间，同样他有人的视角，他看你和我，他可以平视这样去看，他看到了你的艰难，他看到了你的喜乐，他同样去经历，他同样去感受，他知道这些。所以到末后的时候，约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说，当审判的时候，有一个白色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那位就是基督，那位是耶稣。我坐上不行，郭校长的坐上不行，其他任何人坐上都不行，因为我没有经历你的苦难，我不知道，我没办法评判你，你也没办法评判我。但是当羔羊，当基督坐在宝座的上的在审判的时候，下面哑口无言，每个人都必须伏在他下面，因为他知道每个人，他知道每个心里面所想的，所以他至高的至义。所以我们学这样的一个耶稣的样式，从这样一个视角，他的视角来看，我们就会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在一些就像雅各也好， 我们会遇到一些非常非常具体一些事情，面对一些选择的时候，要有一个能力，有一个视角，突然间就会把自己给带起来，抓住那个宏大的，那个像洪水一样的一个应许，抓住它，就是一个神的一个视角，看我当下遇到了这样的这件事，就可以逾越出来。然后当我在神的应许当中，这样的一个流水当中，一个宏观视角的时候，我又可以回到我的当下，去看我现在在做的这个选择到底合不合适，到底对不对，我怎么去用智慧去明辨是非等等。所以我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视角和神的视角不断的去切换，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抓住神的一个应许，然后在地上活出他的一个样式。
好大的一个人啊，有小人跟大人。
对，
那个是
比如说对一个神的应许，它是一个就像一把剑一样，它从起初射出来，它不会突然返回，就它不会中断，它坚定的一直到幕后。
欧美
然后我们的一个一个的神的儿女就好像一个一个小人一样在下面，但是就基督他比我们大，他是神又是人，他是神的意思是他知道他是在这个应许当中，他一切应许都在他的里面，我们只有靠着他学他的样式，成为他，我们去连接这样的一个应许，那同时我们再去过地上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我就看到有一些意境在里边的呢，在雅慧老师里边的每个图哈，都好像特别有一些特别的意思在里边。感谢主，真的是因为我们这一周的一个比较深的领受是，就是抓住神的一些话，他的告诉我们将来要成就的事，或者在你生命要成就的事，你必然可以在你现在的环境，不论是一个困境也好，或是一个什么的状况也好，你会可以得胜。因为我们今天刚才赞美也说了，因为征战属于他的，或许是好像征战的一个状况，因为就是摔跤，不是他赢，就是你在新的一个状况。在这个状况里边，你是用你自己的力，还是说你是抓住神给你的一个话来跟你现在的状况去对视呢？所以回来我们最后一个刚才的讲到这个关键，就是我们必须要领受从神而来的给我们一句很重要的话语，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你必定会跨越。就好像这一周的头啦，你看到雅各他要过那个在亚伯渡口那边，他把他的亲人孩子他的其他一切都要送过去。我的领受就好像是这个场景一样的，你知道吗？很奇妙，他是在一个天黑的时候在做这件事情。我怎么想，你怎么看见很危险呢？你怎么不在白天的时候呢？但我不知道，或许他已经紧迫到这个时候，我神给他这，你现在就要去了，我等不及了。或许怎么样也好，你在过这个河，你可以拉着一个绳子在过。我觉得好像真的是他在抓住神给他这个宝贵的话，我过去是没事的，我可以安全的度过的。结局同样，过去也一样。虽然前头是我的哥哥开四百的他的装丁要跟随他过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我抓住你，我知道你会这会什么事情，你会保护我，你会承接成就你在我们生命里边要成就的事。我看到这个图，我在怀疑他脚下边是什么东西。我当初可能想，可能是一个佛板，甚至没有东西。他信心到一个地步，他抓住神的话语，他好像行在水面上，就是单单因为他伤心，因为他觉得神在他前头，神在他的生命的里边，他可以勇敢的过去，他可以先把孩子他们送过去，到最后他跟神最后的一个摔跤，他知道他完全在神面前顺服。我知道你也可以，虽然我不肯定，我不知道是怎么样，但是我只可以抓住你，我只可以抓住你。我曾经过去呢学习一个课程，就是 游泳的课程。老师说，你知道吗？有人比如说在水里边或许有意外抽筋什么情况，他要救命，救啊，救我。他说你要小心，你不要太急的去冲过去。虽然你想帮忙，你当然想帮，可能你认识的人和你亲人，但你过去的话，对方呢，他现在在一个很紧张的时候，他会什么都抓的，他会可能把你抓住，然后呢把你一起拉下去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打晕他，让他浮起来，最好不要给他打晕哈。那个老师说，你最好是找一些可以浮的东西，比如说游泳池也好，船也好，就放一个可以浮的木头也好，水叫水泡啊，游泳圈。游泳圈也好，就是你要丢个东西给他，让他可以抓住，然后他就可以安定下来。人是过去的话，他可能把你也抓住，你要给他一个东西让他可以抓住。我听到那个时候我觉得很震撼，当然我没有遇过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我们在生命里边，我们的身边的弟兄姐妹里边，或许都有一个这样的状况遇到，他在一个水深火热的里边。我的工作，我的可以做的可能会有不同的方式，有的可能陪伴他，有的可以为他祷告，但我觉得有时候你就是丢给他一个神的话语，不是丢给他一个水，丢给他一句神的话语，你领受的一个应许也好，可能今天你得着的也好，或许他就是因为可以抓住这个东西，他就可以自己再一次浮起来了，他不紧张。因为有的时候你做那个状况，他一紧张他就会更不知道怎么做了，就一个状况里边。但是你必须要帮助他，有神的话语安慰他，鼓励他，让他在这个最危险的困境里边，他可以再一次得到安稳，他可以再一次放心，他可以再一次浮起来，重新被建立起来。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也好，有时候可能我也会有软弱，我也有需要让别人去给我一个神的话语去鼓励的时候，你也有，我们互相之间都要有很多这样刚才很多的罗列出来的神的宝贵的话语，都要成为我们里边的一个水泡，水场，游泳圈，可以随时可以放出来去救人，去帮助人。因为我们确实就是说这个渡河，我觉得就是一个可能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抓住这个神，我们抓住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安然度过，我们可以过到对面，平安在你的里边。感谢主，或许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有什么补充吗？感谢主。好，那不论你现在有没有困境，或是不单是困境，你要突破你自己。我觉得困境可能只是一个环境的问题，你必须要跟你过去的你已经不再一样，你还是在跟十年前、二十年前一样的话，那神没有在你里边做工作，还不够真的敬畏神，还不够你真的在好像雅各一样，他的名字真的有一个改变，他跟神跟人交流，他真的得胜吗？神得胜，但是神帮助他得胜。感谢主，哈利路亚。然后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来，你来。亲爱的巴父，我们满心欢喜赞美你，因为征战属于你，征战属于你。不论是守个什么的环境，我们遇到顺境、逆境、过河的环境，在一个任何的场合、深谷的当中也好，但是我们必然看到希望，因为你话语里面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希望。我们紧紧抓住你，我们紧紧抓住，就好像雅各，他遇到这个情况，他抓住你不放。你必定会帮助，你必定会根据你话语的应许命令成就，你的话语不会改变。Omer, Omer, 应许就好像一件箭一样射出去，主啊，你的话语正中靶心，没有落空，没有落空。我们等着看到你再来的日子，我们看到你过去的应许一件一件的成就。主啊，让我们真的抱着满心的盼望兴奋，因为主啊，仇敌虽然在一时之间会用各种的方式好像他在做什么的事，但主啊， 最后你还是刚才那个巨人一样，在我们里边你是巨大的，你才是那个巨人。我们要成为你一样的一个信心的巨人，帮助我们好像带着信心来渡过任何的河，在行在水面上的时候，主啊，我们相信你会帮助，你会成就。谢谢你，哈利路亚，帮助我们每一个在信心道路上面行走的，跟随你的脚中行，跟随你的脚中行，在你的宝贵应许当中，我们会得着平安，我们会得着丰富绰绰有余。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奉我们的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门。